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6月24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五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6月22号签署行政令，宣布朝鲜仍然对美国构成不寻常的威胁，因而把针对朝鲜的所谓国家紧急状态延长一年，再次授权对朝鲜实行经济制裁。这项政令名叫《关于继续对朝鲜实施国家紧急状态的通知》。这项通知说，朝鲜半岛可用于制造武器的可变裂物质的存在和扩散风险，以及朝鲜政府的行动和政策，继续对美国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经济构成不寻常的威胁。美国这方面的政令开始于2008年，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宣布，鉴于朝鲜构成的威胁，美国处于国家紧急状态。这个紧急状态由奥巴马和川普两任总统延续至今。此外，美国国防部6月22号晚间宣布无限期暂停与韩国的一大军事演习以及两项海军陆战队训练演习。五角大楼表示，为支持落实新加坡峰会成果，同时与盟国韩国协调，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已无限期暂停某些特定的演习，包括原定今后三个月中举行的自由卫士和两项韩国海军陆战队交流项目训练演习。美国军方已经将包含100名美国军人遗骨的木质棺材搬到朝鲜边境，以备朝鲜最终将其返归还美国。美国驻韩国军队发言人卡罗尔上校说，将用于运送遗骨的150个金属运送箱已经运往首尔附近的美国空军基地。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美国总统川普的首脑会议上，朝鲜同意将美军遗骨归还美国。美国和朝鲜搜索队在1996年到2005年间进行了33次搜寻行动，并且收集了229具遗骨。美国官员希望将这些遗骨交给首尔附近的韩国联合国司令部，然后转移到夏威夷的西卡姆空军基地，但是日期还没有确定。来自叙利亚反政府力量的消息说，俄罗斯战机星期天攻击了叙利亚西南部一个反政府力量控制的城镇。这是叙利亚政府军在试图收复与约旦和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接壤的一个重要地区而加紧开展的军事行动中第一次得到俄罗斯的空中支持。路透社援引两个消息来源报道，追踪军机动态的两个中心记录了对叙利亚城市德拉东北方向的巴斯拉哈利镇的至少20次空中打击。叙利亚政府在迄今为止的攻击行动中主要使用大炮和火箭，这是第一次得到俄罗斯的空中支持，对政府军收复其他反政府力量控制的地区至关重要。津巴布韦总统艾默森·姆南加古瓦在一次竞选集会中遭遇炸弹袭击，但是毫发无损。姆南加古瓦星期六说，炸弹几乎就在身边爆炸，但我命中不该有此一劫。爆炸发生前，他刚刚在反对派大本营城市布拉瓦约一个体育馆发表讲话。1000多名马其顿民众星期六晚上举行示威，抗议更改国名。马其顿与邻国希腊在国名上的纠纷持续了几十年之后达成更名协议。希腊和马其顿的外交部长上星期签署一项协议，这个前南斯拉夫共和国将正式改名为北马其顿共和国。尽管川普总统星期五敦促共和党议员放弃为通过一项移民法案所做的努力，等到11月中期选举结束之后再说，但是美国众议院的共和党人计划下周表决移民法案。即使共和党议员都赞成投票，也无法达到通过法案所需要的60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当当当，本周美语训练班上课啦！我是杨林，
我是 Kat。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杨林，快说说咱们今天都要学什么？
好，今天咱们要去看看有机食品的好处。
No way! I want all natural milk.
雪雪怎么接受媒体采访？
So in the beginning, I'll try to remain guarded.
看看怎么说大力整顿。他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普通人和人脉。
人脉很重要啊。杨林， don't you feel lucky to have a friend like me? Someone who has a very diverse social circle.
跟我混，你能认识好多人呢。
Oh my gosh, 对对对，臭美冠军。好了好了，不贫嘴了，我们先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Underwater。 Underwater is spelled U-N-D-E-R-W-A-T-E-R。 Underwater。
Underwater 本意是水下的，但用在商业上可以指资不抵债。美国房屋市场次贷危机产生了许多 underwater mortgage， 就是指房屋按揭额超过房屋市值的贷款。最近的统计发现，
Despite rising home prices, more than 30% of borrowers were underwater on their mortgage during the first quarter of 2012.
虽然房价在上涨，但在2012年第一季度，美国贷款买房者中依然有 30% 的人房子资不抵债。不过
Most underwater homeowners are still paying their mortgages on time.
大部分资不抵债的购房者依然在按时缴纳按揭。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Underwater, underwater, underwater.
Underwater mortgage? Man, buying a house is not something I see happening anytime soon. When you mention the word underwater, the only thing I can think of is jumping into the pool.
对呀、啊，我现在就天天在社区游泳池里游泳，解暑又减肥耶。
Oh, wow, there's a pool at your apartment complex? Can I go swimming with you, p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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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ease?
Look at those puppy eyes. 可以是可以，不过可能得等一阵儿。They're serious about the rules and are cracking down on non-residents using the pool. 咱们得先避避风头。
Oh, God. 那好吧。不过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好的词儿 crackdown. 咱们一起来看看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67讲，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家长都希望孩子在学校成绩优异，所以会在功课上不遗余力地辅导和帮助孩子。不过学校似乎觉得这种帮助得有个度。最近我朋友收到孩子学校寄来的一份合同，要求家长在上面签字，保证以后不能替孩子写作业，孩子必须交上独立完成的东西。学校的这种做法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crack down. Crack is spelled C-R-A-C-K and down, D-O-W-N. Crack down, crack down.
Crack down 的意思是大力整顿，严格管制。上面说到，校长不愿意家长过分插手孩子的作业，所以试图严格限制这种做法，在这里就可以用 crack down。在下面的例子中，小镇警方将采取行动解决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For months, motorists had been speeding down Main Avenue. They caused a number of accidents, including pedestrians being hit. That's when more police officers were assigned to enforce the law. It's worked. Since we cracked down on speeding, there have been fewer problems.
这段话意思是，几个月来，开车的人总是在主街大道上超速飞车，结果发生了好几起交通事故，还有行人被撞倒。为此，警方在那里增加了警力，加强执法。这种大力的管制很有效，管制开始以来，事故的数量减少了。
其实还可以在事故频发的路口安装摄像头，这样既节省了警力，又能更清楚有效地抓到违反交规的人。违章超速的司机本来洋洋自得，觉得没有警察管，可是会突然在某天接到罚单，因为被电眼逮到了。好的，言归正传，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For months, motorists had been speeding down Main Avenue. They caused a number of accidents, including pedestrians being hit. That's when more police officers were assigned to enforce the law. It's worked. Since we cracked down on speeding, there have been fewer problems.
说了学校对学生、警察对违规者的严格管理和整顿，现在咱们来看看工作场所，一个严格的老板会怎么做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I know the employee manual says that we only have an hour for lunch, but once in a while I have an errand to run and I get back a few minutes late to the office. My new boss is so strict about the rules. She's taking notes on anyone who's not at his desk on time. She's really cracking down on us.
这段话是说，我知道员工守则上说我们的午饭时间只有一个小时，不过有时我有些杂事要办，也会晚几个分钟回办公室。我的新老板对这条规定特别较真儿，所以没按时回到办公桌前的员工都被他注意到，他管我们真是严格无比。
大家看到了，如果在 crackdown 后面加人或物时，需要加上介词 on。To crack down on somebody or something, 意思就是大力整顿或者打击某事。另外，把 crack 和 down 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就变成名词 crackdown, 意思一样，也是打击、镇压。比如
，The government began a crackdown on piracy.
政府开始大力打击盗版活动。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 know the employee manual says that we only have an hour for lunch.But once in a while, I have an errand to run, and I get back a few minutes late to the office. My new boss is so strict about the rules. She's taking notes on anyone who's not at his desk on time. She's really cracking down on us.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rack down, 意思是大力整顿，严格管制。好的，这次的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谢谢各位的收听。
I hope the crackdown is going to end soon. I can't wait to go swimming. 你看，我们普通人住不起高档公寓。
哎，别装可怜啦，我不吃这一套。
OK, 被发现了。不过刚才我提到普通人这个词在美语也有一个说法，咱们一起去听听看。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 Jimmy 要问的普通人。
Jimmy, I heard you got this scholarship from Cambridge University. 你真厉害啊！
没什么大不了的。
But the scholarship is very hard to get. After you graduate from Cambridge, 你就是精英了。
哪里，我也就是一普通人 ,ordinary person.
I wouldn't call a Cambridge graduate an average Joe.
An average Joe? 我知道 ,average, A-V-E-R-A-G-E, average, 是普通、平均的意思。An average Joe 就是普通人、平头百姓吗？
That's right. I think it's because the name Joe is very common in English, just like 张三李四 in Chinese.
对，我就和张三李四一样，你把我往人堆里一放就找不着了。
That's a very vivid expression. We have a similar phrase in English. You can say you're just another face in the crowd.
Just another face in the crowd. 人群中的又一张脸，这个说法好。人海茫茫，你只不过就是其中一个而已。对了，说了半天普通人，那要是形容那些不同寻常的人该怎么说呢？
You can use stand out from the crowd to describe someone who is unusual.
Stand out from the crowd. 比别人都站得高，他就明显，这就是不寻常。
That's right.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普通人在美语里叫 an average Joe， 还可以说 just another face in the crowd。 不同寻常，则叫 stand out from the crowd。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Well, since we can't go to the pool at your place, do you want to go to the beach with me?
那当然了。哎，对了，你不就是在海滩小镇长大的吗？
对啊，而且如果我们去海滩， not only can we swim, but we can also enjoy the sun and eat tons of delicious barbecue.
Oh, that sounds great! I'm definitely in. 我可以带一些有机玉米去烤，特别好吃。
难道你也是个有机食品控？
没错，在下面的美语三级跳里就谈到了这种有机食品 organic food。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食物单元的终极课程。
Doug and Liz are at a supermarket buying food to cook for dinner. In the last episode, they ate a lot of fast food. So now they want to buy some healthy organic food.
不过 Professor Bowman, organic food, 有机食品价格比较贵耶。不知道 Doug 和 Liz 舍不舍得买哦。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All right, Doug, first we need to buy some produce. What kinds of fruits and vegetables should we get?
Wow, look how big those oranges are. Let's get some of those.
No, let's not get those. They put all kinds of artificial things into them to make them grow that big. Let's get some organic ones.
But the organic ones are much smaller and more expensive.
Doug, it's worth it to pay more for healthy food.
Doug 想要买那些又圆又大的橙子，可 Liz 说这些橙子是人工助长的，不健康。他想买纯天然的有机食品。对了 ,Professor, 什么是 produce?
Produce is a general word for fruits and vegetables. If you go to a store and want to buy fruits and vegetables, you can ask where the produce section is.
哦，我明白了。Produce 就是蔬菜水果这些农产品。
All right, next we have to go to the dairy section. We need milk and cheese.
Great, I have a coupon for milk.It's only $2 per gallon.
No way! I want all natural milk. The Happy Cow Milk Company gives its cows massages every day and lets them listen to music.
Yeah, and it's 3 times more expensive. Who cares if the cows are really happy and relaxed?
A happy cow is a healthy cow, and a healthy cow produces the best milk.
Professor Bowman, dairy 在这里是指奶制品吧?
Exactly.And remember, in America, milk is usually sold in gallons.
Oh, 在美国，牛奶按 gallon, 加仑来卖。Doug 说他有一张牛奶的 coupon, 优惠券。可是 Liz 不要这种便宜牛奶，他要一家给乳牛按摩、听音乐的公司出的牛奶。
Can you believe that? I think buying organic food is good, but massages for cows are a little ridiculous.
All right, now let's go get some soap. Can you go get me some all-natural deodorant?
All-natural deodorant? Oh, come on, Liz. Deodorants with chemicals in them work much better.
No way! All those chemicals are really bad for your health. I don't want to get cancer.
Yeah, but I don't want to have a girlfriend who smells really bad. Liz, you can buy all-natural food, but I draw the line at personal hygiene.
Wow, Liz 连 deodorant...香氛剂都要 all natural, 纯天然的。
She seems to be worried that the chemicals in other deodorants will give her cancer.
可是 Doug 说 draws the line at personal hygiene, 这是什么意思呢?
Winnie, when you draw the line at something, it means you will not tolerate it. For example, it's good for people to be nice to their pets, but when they treat them like children, well, that's where I draw the line.
哦，我明白了。Draw the line at something 就是拒绝接受的意思。Doug 说 ，Liz 可以买全天然食物，但不能买全天然的香氛剂，因为没有化学成分的香氛剂根本不香。Liz 会变得臭臭的。Doug 可受不了这样的女朋友呢。
Exactly. Now, let's listen to them paying the cashier.
Would you like paper or plastic?
We'll take plastic bags.
Doug, what are you doing? We can't use plastic bags. They're bad for the environment.
Okay, fine. Can you put them in paper bags, please?
Doug, paper is bad for the environment, too. They have to cut down trees to make paper bags.
Well,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We need some kind of bag to bring the groceries home.
Let's buy a cloth bag that's reusable. They're only $10.
I was afraid you would say that.
So, Winnie, why doesn't Liz want to put the groceries in paper or plastic bags?
她觉得塑料袋和纸袋都对环境有害，所以要买个可以反复用的布袋子。Professor, Doug 和 Liz 买这么多菜，不知道会做些什么好吃的哦。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好吧，我都等不及了，赶快来计划一下咱们的海滩之行吧。
This is going to be so much fun. But remember to bring your sunblock. Last time I was on the beach, there was a camera crew interviewing people about their summer plans. This one guy was bright red, head to toe. 太丢人了。
You really do want to be famous, Kat.
你是不是老琢磨着打扮好，随时接受采访啊？
Hey.A girl's always gotta be prepared to look great, Youngling.
那倒是没错。面试或者接受采访之前，可千万得注意自己的形象。这不，在下面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为了接受媒体采访，公司主管还特别请人来给他培训呢。
Let's listen and learn some tips for your next big break.
礼节美语。
公司主管 Lenny 要接受媒体的采访，让秘书 Jessica 帮他请了一个咨询顾问预先做准备。 Lenny 打电话问 Jessica，
Hey Jessica, did you set up that appointment with the media consultant?
I sure did, boss. I expect him any minute now.
Good. I'm kind of jittery about this interview. I'm new at this and the idea of going on television gives me butterflies in my stomach.
Oh, don't worry, sir. I'm sure you'll do just fine.Oh, here's the consultant.
Hi, I'm Carl Anderson from Plus One Media Consultants.
Hi, Carl. Mr. Lee is waiting for you in his office. Please come this way.
秘书 Jessica 告诉老板，咨询顾问约好了，随时会到。
I expect him any minute now.
Lenny 承认他以前没有接受过采访。
I'm new at this.
所以感觉很紧张。
I'm kind of jittery about this interview.Jittery is spelled J-I-T-T-E-R-Y, jittery.
意思是紧张，心里打鼓，也可以说
The interview gives me butterflies in my stomach. To have butterflies in one's stomach.
也是心里紧张，七上八下的意思。正说着呢，咨询公司的 Carl 到了。Jessica 带他去见 Lenny.
Good morning, Mr. Lee. Nice to meet you.
Hello, Carl. So I hear you can help me nail this upcoming interview.
Our company specializes in media matters. We can help you learn how to put your best foot forward, what pitfalls to avoid, and how to sound friendly without sounding insincere.
Those would be good points. Okay, let's hear what you got.
For starters, let's talk about the news organization that's going to be interviewing you. Business Watch International, or BWI, is a hard-hitting business news channel. They won't make it too easy for you.
Carl 工作的咨询公司做的就是跟媒体有关的事情。
They specialize in media matters. Specialize is spelled S-P-E-C-I-A-L-I-Z-E. Specialize.
是专门从事的意思，后面跟介词 in。Carl 能教 Lenny 如何
Put your best foot forward.
展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让他显得友好，但是又不虚伪。他说，准备采访 Lenny 的媒体。
BWI is a hard-hitting business news channel. Hard-hitting.
意思是力度大，毫不客气。Lenny 问。
So, no softball questions, huh?
Actually, the interviewer will probably start off with a couple of really easy and complimentary questions. But don't let these fool you into a false sense of security. Right after the interviewer butters you up, he or she will throw you a curveball.
Okay, so in the beginning, I'll try to remain guarded.
Carl 说，采访 Lenny 的记者上来会先问几个简单的问题，这种问题也可以叫
softball questions，
相对于
hardball questions，
刁难人的题。但是他警告 Lenny 说
，Don't let these fool you into a false sense of security.
别上当，错误地觉得自己安全了。
To fool someone into a false sense of security.
意思是给人错觉，让人觉得自己很安全。Carl 还说
，Right after the interviewer butters you up, he or she will throw you a curveball.
这里所说的
to butter someone up，
意思是恭维某人。
Throw a curveball at someone.
意思是出其不意的刁难人。看起来 Lenny 一定得保持警觉。
Remain guarded.
或者也可以说
He cannot let his guard down.
不能放松警惕。
不管是采访还是面试，要是我就不紧张，我最爱跟人面对面交流了。
You are definitely a people person, girl. 我也同意。就拿招工作来说，I think I can tackle interviews. The hard part is how to get the opportunity to have an interview.
那当然就得看你的人脉啦。
Exactly. And that's especially true with today's competitive job market.
没错。在下面的美语怎么说里，我们就来看看人脉这个词儿的美语说法。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Donnie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芳芳要问的人脉。
嘿，芳芳，听说你找到一个特别好的实习。
还不错啦，现在竞争激烈，多亏我人脉广。哦，对了，美语里人脉怎么说呀？
I think you can use the word connection. C-O-N-N-E-C-T-I-O-N. Connection.
Connection.Connection 就是人脉，那我说自己路子野，人脉广，就是 I have a lot of connections, 对吗？
That's right. 你还可以说 I'm well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这个我知道，意思就是连在一起。所以 well connected 就是和很多人连在一起，也就是人脉广咯。
Right. Connections are important.有人说找工作时 What really counts is not what you know, but who you know.
Not what you know, but who you know. 不是看你知道什么，而是看你认识谁。我觉得也不能这么绝对。关系固然重要，但自己还是要有真本事。
Certainly. So it should be what you know plus who you know.
对，肚子里有学问，人脉又广。二者结合在一起，你就无敌了。不过像我这种刚出校门的，社交能力还不行，需要磨练。
Don't worry, you'll have plenty of time to work on your networking skills.
Oh, networking skills, 就是社交技巧的意思。
Right. With strong networking skills, you'll develop more connections. 到时候我找工作可得靠你帮忙了。
我期待这一天。
先别美，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人脉在美语里就是 connection。第二，形容人脉广用 well connected。第三，社交技巧是 networking skills。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ie，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So you see.My network of broke college friends will totally come in handy one day. Want to learn how to cook ramen? Check. Mend your own shoes? Check. Sew your own clothes? And check.
啊，你说的是这种人脉呀？那我还是跟同学们好好建立人脉吧。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And don't forget,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See you next time!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6月22号签署行政令，宣布朝鲜仍然对美国构成不寻常的威胁，因而把针对朝鲜的所谓国家紧急状态延长一年，再次授权对朝鲜实行经济制裁。这项政令名叫《关于继续对朝鲜实施国家紧急状态的通知》。这项通知说，朝鲜半岛可用于制造武器的可变裂物质的存在和扩散风险，以及朝鲜政府的行动和政策，继续对美国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经济构成不寻常的威胁。美国这方面的政令开始于2008年，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宣布，鉴于朝鲜构成的威胁，美国处于国家紧急状态。这个紧急状态由奥巴马和川普两任总统延续至今。此外，美国国防部6月22号晚上宣布无限期暂停与韩国的一项大军事演习和两项海军陆战队训练演习。美国军方已经将包含100名美国军人遗骨的木质棺材搬到朝鲜边境，以备朝鲜最终将其返回归还美国。美国驻韩国军队发言人卡罗尔上校说，将用于运送遗骨的150个金属转运箱已经运往首尔附近的美国空军基地。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美国总统川普的首脑会议上，朝鲜同意将美军遗骨归还美国。美国和朝鲜搜索队在1996年到2005年之间进行了33次搜寻行动，并且收集了229具遗骨。美国官员希望将这些遗骨交给首尔附近的韩国联合国司令部，然后转移到夏威夷的西卡姆空军基地，但是日期还没有确定。来自叙利亚反政府力量的消息说，俄罗斯战机星期天攻击了叙利亚西南部一个反政府力量控制的城镇，这是叙利亚政府军在试图收复与约旦和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接壤的一个重要地区而加紧开展的军事行动中第一次得到俄罗斯的空中支持。路透社援引两个消息来源报道，追踪军机动态的两个中心记录了对叙利亚城市德拉东北方向的巴斯拉哈利镇至少20次空中打击。叙利亚政府在迄今为止的攻击行动中主要使用大炮和火箭，这是第一次得到俄罗斯的空中支持，对政府军收复其他反政府力量控制的地区至关重要。津巴布韦总统埃默森·姆南加古瓦在一次竞选集会的时候遭遇炸弹袭击，但是毫发无损。姆南加古瓦星期六说，炸弹几乎就在身边爆炸。他说，但我命中不该有此一劫。爆炸发生前，姆南加古瓦总统刚刚在反对派大本营城市布拉瓦约一个体育场发表讲话。他说，一直有要取他性命的无数企图，他已经司空见惯。1000多名马其顿民众星期六晚上举行示威，抗议更改国名。马其顿与邻国希腊在国名上的纠纷维持了几十年之后达成协议。希腊与马其顿的外交部长上星期签署了一项协议，在这个前南斯拉夫共和国将正式改名为北马其顿共和国。这项协议为马其顿加入欧盟和北约扫清了障碍，但是在国内引发民族主义人士的抗议。尽管川普总统星期五敦促共和党议员放弃为通过一项移民法案所做的努力，等到11月中期选举结束后再说，但是美国众议院的共和党人计划下周表决移民法案。即使在众议院和参议院都拥有多数席位的共和党人批准了这项法案，但是他在参议院也几乎可以肯定会失败。民主党在那里拥有足够的席位来阻止共和党人，即使共和党议员都投票赞成，也无法达到通过法案所需要的60票。上星期早些时候，川普曾经呼吁国会迅速批准全面的移民立法。来自佛罗里达州选区内多数为拉丁美裔居民的共和党籍众议员伊利亚纳·罗斯·雷提南说，总统的推文是精神分裂式的制定政策。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19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人数达到4亿的中国新生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千禧一代呢，近年来是备受中国海内外的这个关注。中国官方的追踪数据显示呢，这些出生于85年到2000年之间的年轻人，倾向于在政治上爱国，也不满西方的所谓的双重标准。同时呢，对文革和六四等历史包袱呢是不甚了解。此外呢，他们的政治意识已经被经济利益所收买。而西方记者的观察则指出说，中国千禧一代不关心政治是不对的。事实上呢，这一代人正在推动中国的代际和社会转变，这是政治没有能够做到的。那么所有的国家的千禧一代呢都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中国的千禧代格外引人注目？中国千禧代如何承载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的使命？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一位呢是知名中国青年作家赵思乐。赵女士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那么赵女士呢通过 Skype 从台北参加节目。另外一位呢是中国时政观察人士，美国乔治亚大学博士研究生古毅先生。古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好。
那么古先生也是通过 Skype 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与此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讨论。我们的号码呢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同时呢，你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站的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呢，我也请问在台北的这个赵思乐女士，那么对于中国官方的这个机构呢，他对中国的这个千禧代所做的追踪得出的这个结论呢，您总体有怎样的看法？
我觉得其实要比较平衡的去看待这样的一个结论，就是我个人会把它分成三个角度。一个是关于千禧一代他的描述，说大部分的人不关心政治，或者说不了解六四和文革，我觉得这某程度上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就是因为现在中国的网络封锁和言论封锁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那么对于就是比方说对于翻墙或者说其他的信息的接收能力还比较弱的这样的一些年纪很轻的人呢，那么他其实只能够接受到这个主流的和官方的信息，这是非常正常的。我觉得某程度上来说，他们可能甚至不是主要的责任者，而是说这个屏蔽这些信息的国家，包括说自我审查的这些他们的大人们，可能还是更重要的这个责任方，这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确实他们的年纪实在是太小了，以至于说他们还没有经历过比方说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社会工作当中的种种的不平等，包括说户籍的歧视，小孩上不了学，这些问题他们都还没有遇到。所以他们眼中这个国家是一个官方口中的这个欣欣向荣的，然后社会在发展的这样的国家，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因为他们还没有真正遇到这个社会上面的不平等和一些挫折。那这是第二点。然后最后一点，我觉得也希望大家看到说，这是一个官方所提供的调查，这意味着说这些孩子们或者说这些年轻人们对官方说的调查者说的这些话到底是不是真话，那这是很有疑问的。比方说中国也有官方数据说民众对领导人的支持度高达90%几，那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说它是很有问题的。那所以说我觉得年轻人其实他们自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或者父母也会教他们进行一些自我审查，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官方的数据还是要保留一定的怀疑的程度。事实上我身边就有很多的青年运动者，他们就是所谓的千禧一代，所以我觉得并不能够非常刻板印象的一概而论说中国年轻人就是这样的。谢谢。
好的，谢谢。我们顺便插一句啊，今天的两位嘉宾赵思乐和古怡两位呢，应该都是属于千禧一代的这个年轻人。好，接下来我想请问在美国的这个古怡先生，那么事实上呢，就中国官方的这结论里，尤其是讲的中国的这一代的年轻人，他们是属于这个有非常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有这么情绪的这么一代这个年轻人，我想请您来其中的这个甄别一下，就中国他这个调查所说的爱国主义究竟是这个爱国呢还是爱党？
好的，这个调查所说的爱国主义呢，我觉得是一个混合体。一方面呢是
一方面呢是爱中国，或者说爱以汉族为主流叙事背景的大中华民族，另外一方面呢也是爱党，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宪法里边写到中国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所以如果不爱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官方背景下是不可能爱国的。但是呢，我认为呢，官方所说的中国年轻人主要是非常爱国的，这样的一个爱国主要要打一个问号，因为这个官方学者他自己说的很清楚，体制其实对年轻人是通过经济收买和舆论灌输来进行驯化的。但是既然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驯化的话，那现在中国年轻人，我们这代人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那么就是一种在信仰真空和虚假信息环境之下的一种民族沙文主义。这种民族沙文主义有多大情绪是自发的，多大情绪上是官方的诱导的，甚至就是官方安排的表演。我们知道有很多五毛，有很多自干舞，所以在有的时候官方自己恐怕也没法去区分。而且如果刚才赵女士也讲到，在中国是没有客观真实的民调的，特别是对于官方学者来讲是这样。如果中国年轻人，我们这一代人真的这么爱国爱党，是这么一个主流的群体的话，那么为什么网上还有那么多流传的段子，官方的历史论述成为茶余饭后的笑料？为什么官方还要这么严厉的管制我们年轻人很喜欢的网络社交媒体呢？所以呢，我觉得他说爱国主义是官方中国年轻人的主流，这样的一个情况是非常让人怀疑的。
嗯哼，总而言之，就是这个中国政府他希望自己的年轻人，想看到什么，想听到什么，想怎么，想做什么，以及怎么做呢，都是他们所界定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请问在台湾的这个赵思乐女士啊。那么我们其实，在沟通中也讲过，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这个千禧一代的中国的年轻人是尤其引起这个国内外的关注。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了，在国内方面，这个官方呢也对他们一些跟踪。那么与此同时呢，在国际上呢，我们也看到了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对他们的这个追踪研究分析啊。那么其中呢，比较大家能够知道的呢，有几个这么一个西方人啊。那么一个呢，就是英国人所写的这个 Alec Ash， 他写的这个就是起源灯新中国的这个年轻人。还有一个呢，就是美国哥伦比亚的大学的这个毕业生，他的中文名字叫戴三才，他写的这个 Young China。 那么另外呢，就是经济学人杂志的这个女记者 Susan Lake， 那么他写了一本这个 Leftover in China， 这个应该翻译成中国剩女。那么从您的这个角度来看呢，总体而言，这些个这个西方的观察呢，他们这个中间呢有哪些共同的亮点？
我觉得其实这些观察目前来说还是主要是除了说刚刚说的 leftover woman 的这一个它其实主要是基于说女性的群体，然后是一个实地的调查以外呢，其他的我觉得好像更多的是比方说基于公开信息和一些所谓的主流人群，或者说通过主流渠道所找到的受访者。那我会觉得说目前中国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青年群体，但是很大程度上是被忽略的。那我也会希望说有更多的媒体和这个研究者的跟进，包括这个中国的后八九一代的青年运动者，也就是可以说是千禧一代，因为他们是成长在千禧年的。那么在这个成长过程中，他们其实遇到的是中国近几十年来相对开放的一个环境，就是说市场化的媒体像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然后以及是由于这个奥运会要召开，所以中国也做出了一些人权的承诺，包括说加入 WTO 引起的一些经济开放的影响。那么也就是说，其实理论上来说，中国的千禧一代可以说是成长在一个相对开放的环境的。那么他们当中也会有不少人，他们其实基础上他们是认可说一些普世价值，比方说民主自由，然后言论自由等等的方面。那么其实我身边能够认识的这些在中国的 NGO 劳工运动、性别运动等等的，包括人权工作里面的这些青年人，那么很多都是这样的一个千禧一代。那么他们现在怎么样看待自己的国家，他们怎么看待这个国家的前途，或怎么样看待目前这个中国政府对公民社会的打压，那其实这个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个方面。那我会觉得其实国际社会除了看到说台面上的或者是主流的官方渠道所展现出来的这些年轻人以外，应该更加多的去实地的，或者说面对面的去了解这一些中国的青年运动者的一代。
嗯，好，谢谢赵女士。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古毅，那么事实上呢，就是刚才我们谈到这个美国的哥伦比亚毕业生戴三才他写的这个 Young China 啊，年轻的中国或者是中国年轻人啊，那么他在这个书里面呢，他有一些这个我觉得是相当值得我们今天来引用的一个说法。那么他是这么讲，他说呢，我们谈起中国的时候呢，我们习惯性的关注于它的过去，也就是封建思想、陈旧政策以及中国的老一代。然而中国的未来呢，正在被他们的千禧一代所改写。在中国90后的人生履历中，他们见证了互联网浪潮将中国推向世界，中国人口结构向4:2:1社会的大推进，甚至呢，共产主义政府主导下的汹涌般的资本不对等等等。当90后的父母们曾经试图解决食物、住房和生存的物质问题，这些90后呢，在问世界，我们想要成为谁？我们如何去生活而不是生存？那么在21世纪中国的角色呢，将何去何从？那么古毅先生，我想问你，就是说他最后一句讲到这现在的这个迁徙，尤其是90后呢，他们是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追求呢怎么样去这个生活而不是生存，您同意这个看法吗？
嗯，我部分的同意这个看法，这是因为一方面呢，我们的确看到，我们这一代人确实面临着学业、家庭、就业等等压力的束缚，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生存问题，而不是生活问题。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这一代人呢成长于网络时代，而且是中国相对于更为开放的一个时期，而且呢，我们没有经历过像文革和六四这样的很大的悲剧性的时代，所以呢，我们中的很多人呢可能相对来讲比较敢于发声，但是呢，我们发声和以前的一些人呢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呢，我们可能更关注的是自己周围的一些事情，自己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东西，清楚的知道自己想需要什么。比如十方的2012年的十方中学生反对建一个化工厂的运动，他们上街说我们是90后，我们可以牺牲，这是一个非常罕见但是非常典型的线下运动。但是呢，一些比较年长的反对派呢可能对此就感觉到比较失望，因为他们呢是希望彻底颠覆体制，但是呢他们并不太关注颠覆体制之后呢到底要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生存状态，人应该怎么去生活着，他们不太关注这样的事情。比如他们认为在一个民主自由的体制下，把几岁的孩子和父母分开关进笼子里，这是可以接受的。而我呢和我的很多朋友们认为呢，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社会都是不可以接受的。所以呢，的确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呢是更希望呢能够很好的生活着，而不仅仅是生存着，当然我们也面临生存的压力。
嗯哼，好的，我们接下来再问这个赵女士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开始接电话和分享这个观众听众他们的这个评论啊。赵女士，我再想问就是关于戴三才，他还有一个说法，他说现在的这个就是过去西方人看中国呢总是想到他的这个封建思想和陈旧的政策，那么是不是对于这个千禧一代来说呢，这些个他们可以说呢是已经跟过去的这个封建思想还有这个陈旧的政策可以说他们已经做了彻底的告别呢？
我觉得其实关于千禧一代，它要更细分的去看。如果完全笼统的去看的话，会把这个状况搞得非常，就是会误解。比方说，如果我们考虑80到90年代的前期出生的人的话，那么他其实是成长在中国最开放的环境，包括说互联网也是刚刚引入中国，而互联网的限制还没有完全被建立起来。但是如果我们考虑95年之后出生的，到我们现在所说的00后的话，你会发现他们完全就是。是活在互联网的这个封锁已经完全建立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包括说主流的媒体、网络的媒体也都重回这个党的控制，包括说现在的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已经很难再具有说所谓的开放的先进的普世价值的这样子的反应。那所以如果这样子去看的话，事实上所谓的千禧一代接触互联网以后思想开放的这样的一个结论呢，目前是受到非常非常严重的挑战。那如果我们不就是在工作上面或者说在理解上面再不去调整的话，那么中国的这个千禧一代的这个更年轻的一辈很有可能会退回到就是党国所希望的他们的这个非常的传统、非常的民主主义，甚至就是按照这个共产党的主流价值观所塑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个东西是非常值得警惕的，所以这个90后的一代和00后的一代的这个会有不同的现象，其实是非常值得研究和持续的关注。
好的，谢谢张女士。那么接下来我们来首先接听各位观众听众朋友的电话。那么第一位呢是黑龙江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刚才我谈了，听到这个嘉宾谈了很多啊，现在的学生啊，在校啊，在校方啊，谈了一些国家大事，比如说南海问题、台湾问题。再一个，我特别向有关方面呼吁一下，文政部，特别现在这个地方低保户重新审评、重新递交材料，特别家庭有在校学生或大学生的，他们递交的材料都非常属实。希望政府他们给予他们一些资助。如果到民政局，你们靠一些材料给予评审，你们是否走入一些家庭，报一些家庭的生活条件？希望民政部给予低保家庭是否给予放宽条件？
好，
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黑龙江的张先生。接下来问的是湖南的袁先生，袁先生你好。
啊，你好。
嗯，请讲。
我说就是现。我说现在这个习近平他所搞的就是要使年轻人忘记过去，就是要去把目标定向未来，就是所谓的中国梦。他们就不从不提过去的历史啊，什么毛泽东、邓小平他们那些做的错事那些。他们现在的毛泽东的老婆现在也被打成反革命集团主犯，让毛泽东永远背着一个反革命老婆的这个。
好，谢谢湖南的袁先生。那么接下来位是广东的王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
啊，
请讲。
请让我把话说完。我经常上网，我前几年学会，本来我是对共产党很大的意见，后来前几年我学会翻墙以后啊，我就对共产党越来越喜欢。为什么呢？因为我翻墙出去以后啊，我本来89年那民怨本来是很恨他们。后来花钱出去以后，发现他们说什么，你骂共产党没所谓，反正我们也不喜欢，也很多人不喜欢。关键是他们说什么台湾一定是可以分裂，可以独立，西藏可以独立。
嗯、好的，谢谢广东的王先生，明白您的意思。您是反对这些地方的这个独立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来分享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他们的这个网络上的评论。那么与此同时，请各位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200551。那么第一位呢是风林火山。他说呢，我根本就不相信千禧一代会爱国不计伤痛，因为毛邓江时代罕见青年拒服兵役，但根据报道，习时代却出现了这个服兵役的千禧一代，况且千禧一代还出现了反思社会问题的赵思乐、女权三姐妹、铭记六四伤痛的古意等青年才俊。接下来位是 WZP。他说90后、00后大陆的只是有背景的或者父母正好改革开放黄金时间发了一笔父母概率大发了一笔财的父母的概率大比较开心不管事而已，要不要试试美国突然全面开打贸易战试试。 Andrew 鱼他说呢，国内严格封锁互联网上的内容，反而会有更多的人因为好奇而翻墙出来，年轻一代的政治意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获取信息渠道的变化已经比当年只能发传单写大字报宣传要强很多了，现在觉醒的人绝对比那个时候只多不少。张帆，千禧一代是现在中国最接近民主理念和最终去实践民主制度的一代人，爱国主义只是掩盖了他们对民主政治的向往，并不会改变他们的本性，如果有合适的条件，他们会更加的显现自己的反叛专制的一面。另外一个呢是这个福瑞德牧，他说呢，老一代的人能忍就是饿死也不会反抗，而现在的青年人娇生惯养，个性极强，十分的叛逆，千禧一代呢也是灭亡中共暴政的一代。接下来位是刘汉说呢，千禧一代没有经历过文革六四，他们爱国但是不关心政治，自由自在的一群人，个性十足，科技创新能力很强。玉玺他说呢，作为一个90后，这个知道学校里的洗脑实在太厉害，尤其是中小学，现在千禧代无脑爱国没有政治判断力不是他们的错，等他们离开中小学进入大学进入社会再来看也不迟。徐 Wesley 他说呢，中国以为洗脑教育万无一失，但是一旦当他们接触到真实的状况之后呢，就是反动的力量来源。包子席，现在的孩子虽然不关心政治，但是如果有人启蒙的话，会比老一辈好启蒙得多，最起码叛逆度高一个水平。 Carol Chen， 他说呢，我在读大学，就我身边而言，都是盲目的爱国者，他们分不清爱国和爱党的关系。我和我的同学平时谈话都有一个默契的约定，就是不谈政治，关于政治都是点到为止。他们只关注学校的网够不够快，学校的课程考核严不严，只要有时间玩游戏，其他的都无所谓。最后一位是吴颂，他说呢，我代表千禧一代的人告诉大家，我认为现在的中国就是开放状态，至少比我父母一代要开放好几百倍。好，那么对于这些个评论呢，包括网友听众的他们电话啊，那么我首先想请这个古毅你来评论一下，尤其呢是刚才有人说到呢，这个现在的这个年轻人千禧一代呢跟老一代是不太一样，这已经不能忍他们娇生惯养，而且个性也非常的强，如果他们生活不如意，他们是会起来反叛的。
嗯，好的，我觉得这个其实反叛是人的天性，不能说成是娇生惯养的结果。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民以食为天，但是我们知道任何动物都是要吃饭的，所以更合适的说法应该是猪以食为天。而人之所以是人的话，就在于如果他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如果他看到别人受了欺负，他就有追求社会正义的必要，这是人的天性，而不是娇生惯养的结果。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有的时候对于一些社会热点问题，当然是不涉及政治敏感的社会热点问题，勇于发声，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是人性复苏的一个标志，而不是娇生惯养的结果。
嗯，好的，谢谢那个我古毅先生。赵女士，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其实它有对的一面，也有就是偏差的一面。就是当我们讲到说，就是千禧一代对平等或者说社会正义或者说一些民生问题的需求，它会复苏，这其实是真实的。因为我们的上一辈人可能真的经历过就是连吃饱穿暖都成问题的时代。那么现在这个九零后或者说千禧一代，他们有这个最基础的物质条件以后，他们会有一部分的人会要求这个社会正义，所以我们看到说由青年运动者主导的运动，很多是涉及社会民生或者经济，这个文化问题，类似于说女权的问题、劳动权利的问题，然后反歧视的问题等等的。但是你会发现，他们针对整一个政治体制的这个运动和一些表达，它会弱化，或者说会隐藏在这样子的一些社会文化诉求之后。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说跟国家它本身的这个控制力的强大的显而易见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也就是说，千禧一代他们其实知道说政治的问题是非常难去触碰的，然后这个体制目前来说也依然是非常的强大的，但并不代表说他们没有这个关于社会正义或者说民主的这样的一个要求。那所以随着这个时间的变化，或者说中国的控制力和经济问题的改变，那这个政治意识形态他们的政治诉求会怎么样的去改变呢？其实是一个接下来值得观察的点。另外就是很重要的，就是刚刚讲到说我们的上一辈人他们其实是获得过经济利益的，就是我们的父母一辈他们其实是经历过中国就是刚刚所谓的改革开放之后那个经济大发展的时期，他们是获得了很大的一部分的这个社会红利的。那如果你看到九零后或者说零零后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其实中国现在的社会流动性已经降低得非常厉害，然后以及是贫富悬殊急剧的加大。那么也就是说，当这一些千禧一代他们进入了人生的30岁、40岁的时候，他们更有可能会有这种所谓的经济发展幻灭这样子一个问题。那么中国其实基本上它的这个共产党的合法性、执政合法性是建立在所谓的政绩合法性和这个强制力的合法性上面的。那么如果是等到这个千禧一代长大到30、40买不起房子，然后小孩子上不了学，或者说这个经济达不到他们的这个预期的水平的时候，那么这个政绩的合法性就会降低。那么这个时候体制有可能就是它的脆性会变得更加大。那么但是到时候会发生什么，或者说体制的控制力能不能够赶上这个年轻人的这个不满足的这个比例呢？那这个东西也是一个值得观察的点。所以我觉得确实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中国的千禧一代他们接下来未来10年、20年的变化上面，是非常值得这个国际社会去转移这个关注到他们这一代人和更密切的、更直接的去关注这一代人的发展上。
好的，谢谢。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赵思乐和古毅两位参加节目的讨论分享独到见解。时事大家谈是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宇宙，祝你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